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费玉东、费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是启木。
哎，小贝最近呢、四处忙着报案又做节目心力交瘁。
我觉得这最近这经济风波再加上他们自己家的风暴，这个就应该他做节目吧。
是啊，所以他平常太辛苦了，
我们平常没有新闻，好不容易有跟他有关的新闻，
所以星期四呢你就上来代打。那今天你来的正好，今天是有奖猜谜、
不，这一般一般我只输不赢，怎么猜都猜不中。
哎，不见得，今天这个是完全是公平竞争的啊，就猜了几千年了。
哦，那今天不是礼拜四吗？家庭伦理、
啊、
家庭伦理还有什么可以猜的呢？
这就是有的猜了，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正讲到这个摩西在法老面前行的那几个宝贝神迹啊，到底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要行这几个神迹，跟我们尤其跟我们的家庭伦理到底有关系没关系啊？
我觉得有点悬吧，这。
这是
要是能讲的有关系，算你行。
所以我说嘛，是有奖猜谜嘛，
嗯，
对不对？蒙哥也没办法，非得继续做下去不行。
嗯，好，那我们从哪个谜开始猜？
哎、
先来个容易点的吧。
啊，这个按着顺序来。
哎，不来个容易点的吗？把男的先跳过去。
读圣经有个秘诀，就是你一定要按着顺序来。哎，他这个顺序你不要小看他，你要自己挑个容易的，自己认为那个是难的，往往到后来呢，
哎，
就是
你的意思是连那些很长的家谱你都不跳过去？
那当然不跳过去啊，你可以打瞌睡，但是不要跳过去，睡过去。
哎，那我很有兴趣，你到时候讲民数记，我看你怎么讲。还有那立位记，我看你怎么讲。
好，我们到时候再说。世外桃源能不能做到那个节骨眼上都成问题。我现在这个就过不去了。这摩西这十个灾呀、什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这是第一个，那是第二个？对到我们身上到底有什么特别？那我们今天就把头三个拿出来吧，怎么样？
头三个啊、你说这真的是我们讲的十灾了，不是那两个什么神迹什么？
不卖关子了，真的进入了、进入实灾。第一个灾叫做水变血，第二个呢、就是河里的青蛙都上来了，第三个呢就是地上的尘土变成狮子。
哎，你讲的太快了吧你！我们要是读过圣经的，知道这个你在讲什么；你这没读过的，谁知道你在讲什么呀？什么水变成了血、
哎，慢慢来，我就先把这三个、我们先挑出三个来。为什么可以挑这三个？这里边呢，哎，稍微有点理由。
那是因为按着顺序来的嘛。
那为什么不挑四个？为什么不挑两个？这三个一起讲，为什么？
那我不知道，我觉得有可能你连两个都讲不完，别说三个了。
最近我们是老同工啊，大家都把蒙哥摸得很清楚了。
嗯，
这其实是有理由的。
啊，你说连这个数字三，连你挑三个都有理由的。
这不是因为它是数字，那是因为第四个苍蝇灾啊。
太恶心了。
不是不是，你要读第四个苍蝇灾，你要听他怎么讲。他说啊，出埃及记第八章第21节，你摩西对法老说，你若不容我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了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念到这里还不觉得，
我就是挺恶心嘛，这你成群的苍蝇还是满了苍蝇？
对呀、你有没有看过一个东西上面满了苍蝇？那真的是很恶心的、
那倒是看过。
你看过的是什么东西？
你到那个垃圾堆，我们小的时候这个玩那种，那也不能叫垃圾堆啊、那种烂了的东西、那到处长满了苍蝇啊。
那是挺恶心，有的时候牛身上也是够巧的。
但没见过家里满了苍蝇，那没见过。
读到这里你还不觉得怎么样？底下一句话最重要。 所以就是底下一句话把这个神迹和前面三个神迹，把这个灾和前面三个灾啊，一下子就给它画出来了。
嗯，
底下一句话说什么呢？当那日，
我以为你要让我猜这个呢，所以我已经把圣经翻好了。等你一问，
我圣经当然得翻了。哎，二十二节，当那日，我就是神，必分别我的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这神迹。
嗯，
哎，这个第四个神迹很重要。为什么呢？为什么能把前面三个放成一组？就是因为第四个是不一样的。
哦，你说这句话是第一次出现？
哎，
前面三个灾都没有。
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推测，前面三个灾呀，连以色列人自己都免不了。
哦，
对吧？
嗯，这有可能。
有可能，对不对？
暂且这么接受，嗯，当做假设。
至少这是一个给了我们一些线索的地方，因此当神说了这样的话，而前面三个神迹没有说这样话的时候呢，诶，我们有理由可以把前面三个神迹、前面三个灾摆在一起做一个节目。嗯
嗯，好，那就看你做得完做不完就是了。
做得完，苍蝇就留给小贝做、嗯、或者看下星期四谁遭灾了，谁就被蒙哥抓了，
谁惹苍蝇了，是不是？
对对对对，前面三个灾啊，第一个灾是这样子的，摩西亚伦呐、啊，就在法老和他的臣仆面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那当然，这里显然所讲的恐怕是尼罗河了，大河、嗯，河里的水就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个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这是第一个。
哎，尼罗河我们还是挺熟悉的啊，虽然没有去过。
听总是听说过，
听总是听说过。那对中国的听众就想象一下，要是长江就变成那样，是吧？在美国这里，咱们德州有什么大河呀、
啊？德州啊，
啊，
德州的大河水坝一拦都变小溪了，所以你搞不清楚。
就说美国密西西比河好了，那就全变成血，
很壮观的事情。这什么意思？怎么猜法？从何猜起呢？从何明白起？这个东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它为
什么可猜的呢？
有的可猜，你总是要稍微明白明白。嗯、读过去年说你这个读了半天连这个都不懂，那也不行。
哎呀，这为什么要懂呢？那水变成血了是当时的事情呢，跟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关系啊。
那喜爱耶和华的话，昼夜思想，这种话你也需要喜爱，需要思想。何况自从上次挪亚他们出了方舟，直到现在，上帝除了灭索多玛之外呀、啊，对世界上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罪呀、啊，没再做什么处置，没再说什么特别的话。那水更是不用说了，水是上次神审判世界、毁灭世界的手段。可是他又已经说，他不再照才行的，不再用洪水淹没这地了。因此在这里呀、啊，恐怕他肯定是有深意的。
啊，是啊，你水变成血啊，那整个那么宽宽的全是血，多壮观
啊！
那神多伟大、
啊、
哦，是挺恶心的植物，而且后面他要是时间久了没水喝呢，真的是招架不住。
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
嗯，就喝地下水。嗯，
哎，所以显然那一次呢，这个神还蛮留情的。好像旁边挖出来的水还是干净水、嗯、耶和华击打河满了七天呢，
满了七天，嗯，所以他到后来肯定很难熬。
那你看怎么办？我们还是没讲到正题啊，今天不是我在这拖，是你在这拖戏了，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谜语太难猜了，这水变成血有什么意思？这怎么能叫谜语呢？你起码给出选择 ABCD， 我做选择题做习惯了
啊。我跟你讲了，你第一个猜不出来、嗯、因为我们刚才说了这三个是一组的，可以把三个拿出来比较比较。
哦，所以还要下面接着读第二个、
第一个神迹啊，首先埃及行法术的用邪术照样而行，换句话说，摩西亚伦把这个杖呢击打河里的水，
嗯，
水就变成血了、
嗯、
那个行法术的也拿着杖去击打河里的水，那水也变成血了。
哎，那他是不是要等到从血变回水了他再击打才算、
啊、讲的有道理啊。
哎，他要等七天再打是不是？
这个显然就是当时的事情。
嗯，
因为他们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就不肯听摩西亚伦、嗯、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然后法老就转身进攻，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那你想想看，到底这个行法术的他用杖打这个河水，那个河水变成血，是因为行法术的呢，还是因为是摩西亚伦呢？这些行法术的是不是在鱼目混珠啊？
那不好讲哎。
就是了。
那很有可能他那个地方要打的本来是水，然后那个血从上游就流下来了，他正好那时候打了，哎，要我那时候我就是那样，哎，正好还惹得这个法老高兴是吧？
哎，那这些人是很聪明，手脚挺快的。为什么说用杖击打河水呢？很可能他打的地方就开始向四边扩张啊，是有可能这个样子啊。
嗯，电影里是那么演。
对，谁聪明的话就赶快，哎，快到我这，我也一棒子打下去，那不就行？
哎，要这么猜很容易猜哎，有奖金猜就猜这些，那可以啊，那确实要学小贝啊，多看电影就行了。导演们的想象力比这还丰富，
就我们就是没猜出来到底里边什么意思，所以姑且把它摆一摆到第二个灾里边去。
好，第二个灾，
满了七天之后，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神对抵挡他的人呢，那所说的信息向来是非常非常简单啊，非常清楚，他完全听得懂你该做什么，他也完全知道啊，就这么几个字，每次都是讲一样的，容我的百姓去。
哎，那你说翻译到今天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神要对那些人讲的怎么讲啊？
这个我们就需要有点认识的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主耶稣已经把这个救恩背后啊一切的事情显明出来了，这法老实际上是代表世界上的王。
嗯，代表世界的王，
啊，就是，黑暗的势力啊！我们在埃及底下是做罪的奴仆，是做撒旦的仆役，是被他任意掳去的，是讲到这些事情。今天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呢，神故意叫他硬心像法老一样，让他不得救的。
嗯嗯，
在圣经里面你找不出这样的根据的。那唯一你可以对比过去的，可能就是那些硬心的以色列人、犹太人，神使他们硬了心，成了顽梗不化了，好把他们的名额让给我们，这是唯一你可以说得通的地方了。但是他们与外邦人的关系呢，并不是法老与奴仆的关系，所以这也不是一个恰当的对比。在这个地方，神不必对犹太人指着外邦人说，让我的百姓去，
就在新约时代就是没有这样的，就是
所以圣经讲嘛，我们昨天的节目才说，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因此你与其说某一些人是法老，不如说神把这件事情记载在这里，叫我们不要学法老的样子，不要心这么硬啊，早点回头，早点谦卑下来。那这个时候法老还是不肯，神知道法老不肯，所以在法老不肯之前呢，就已经告诉他了，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臣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哎呦，
哎，这里没有以色列人呢，
哎，
但是你看你和你的百姓吗？对不对？
是啊，
团面盆，这么埃及人也用这东西啊？
那显然是用的。不然他这里讲的人呢，啊，都是讲到法老的臣仆啊，他的百姓啊，但是底下他又说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和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遍满了埃及地。
嗯，
对不对？
这个可能包括了以色列人住的地方。
如果他不包括以色列人住的地方，神应该会特别讲，你了不起就说他没上以色列人的身上就是了。
嗯，
可能青蛙就是比较讨厌犹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因为到了第四个灾，神特别讲了，可以看出来这个灾呢也是对着全地。所谓对着全地呢，跟有一些灾对着埃及人，这就让我们有一个猜想的余地，说前面这三个灾啊，是无论以色列人埃及人身上都有的毛病。
嗯，青蛙还是挺好的，就是很好看啊。
你是老广吗？
不老广，我们也吃啊。
哎呦，反正你吃就是了。
哎，真的吗？蒙哥真的没有吃过青蛙吗？
我们北方人不吃这玩意儿的。
哎，不会啊，青蛙很好吃的，蒙哥下回试一下。
哎，
我好久没吃过了，倒是。
你好久没吃过，那今天请你上这个节目是上对了。 哎，这个赖皮的行法术的又来了，行法术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这又是赖皮嘛。亚伦已经把他的帐伸在埃及的诸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骗满了埃及地、嗯、那你拿个帐去，你往哪儿指呢？哪边不是青蛙继续往上爬吗？
哎，那这个还他还得有点本事哦。
为什么？
那他得看准了，这个不像河水，河水他知道从上往下流，对吧？他就站在下流指就好了、嗯、哎，这个青蛙你又不知道他往哪蹦，对不对？哎，他得一指、
啊、
哎，那青蛙得照那蹦啊，所以他至少有这个本事，可以让青蛙照着他的方向蹦。
照圣经这样记载起来的话，照神对法老说的话看起来、嗯、你拿你的杖去指吧，你杖还没指完，青蛙已经蹦到你身上来了。所以这个神迹和前面一个神迹摆在一起同样无解，可是这两个中间有什么不一样？这是每一个只要你是小学程度的识字的人都可以答的。
哎呦，那我就不答了，那这答错了那多不好意思啊。
这两个比有些基本上的不同嘛，一个是青蛙，一个是血，对不对？
是是是，这个我这我就不认得字，我也听懂了。
对啊，所以圣经的意义啊，它应该是在这些最基本的东西上面，这是写给老百姓看的嘛。
嗯，这一段比较像。嗯，
那刚才呢，就是河水变成血了，河水不能喝了，那人不能不喝水的。嗯、那这个呢？
从河里把青蛙弄上来，
不但青蛙上来，而且青蛙就进到他们的住处，上了你的宫殿，你的卧房，上了你的身上，进了你的炉灶、嗯、你的团面盆。
哎，你说这些青蛙身上有没有血呢？那不刚刚从水变成血了吗？然后变回去了，然后
很难说啊，这个圣经没告诉我们啊。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那是不是七天的河水都是变成血、嗯、我们不知道。那虽然没告诉我们血灾怎么结束，青蛙灾怎么结束的是记得很清楚的，因为法老呢就受不了了，他就招了摩西亚伦来说、嗯、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
哎，这算是他第一次讲这个话吧。
哎，所以你就知道了他这个神迹是相当有效果的。
嗯，
他不得不稍微软化一点。那这个灾怎么结束的呢？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选个时间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你选个时间吧。
嗯，
那法老就说了，明天。好，摩西就说了、嗯、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
嗯，
于是摩西亚伦离开了法老，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
哎呀，可惜啊。那么多青蛙，对不对？要是真死了就在院里的，那就很臭。倒是
是啊，圣经记得很清楚啊，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哎，启蒙啊，这个不是每一种青蛙都能吃。哎，
我还真没那么研究过，我这印象中的青蛙是吃害虫的青蛙。
啊、你们吃的那种带斑带点的那个田鸡呀、啊？
对呀、啊，
看起来还蛮干净。但是有的青蛙像癞蛤蟆一样，也叫青蛙。
那我们就叫癞蛤蟆了。
圣经没给你翻得这么清楚啊。
嗯，对，他们其实属于一类的。
你恐怕又脏
又臭。就算那种田鸡死了，你要搁在那里，确实也臭，何况还癞蛤蟆呢？嗯
嗯，那这两个神迹过了之后，圣经说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于是耶和华开始有第三个吩咐，他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狮子。”
狮子。哎呀，这个得让二三子来吧。
他们就这样。
狮子不是那个跟老虎一样大的狮子。嗯、
对，是小的不能再小，往你身上跳。
那是很小很小
的那个。对了、
啊。所以要用尘土变啊。
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狮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狮子了。
嗯，
哎，那这时候当然我们想听众朋友听到现在，哪怕你没读过圣经，你也好奇那些行法术的怎么样啊。
那也要这样做呀、啊！
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狮子来，于是
确实、
确实不能。请问你觉得为什么他们这个就行不了了？
我这个跟那两个不一样，那两个是你呼了一下把东西从河里弄上来，这个你要你换个人点，你得点得出来啊。
你拿把土，你得当面变得出来，就没法混了。
对呀，而且你这个人，就算你这个人混成了，再换一个，隔个村子再换个人，这不好混啊。这个。
然后我告诉你还有什么麻烦。这个摩西他们击打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这法术要变呐、啊，确实不能。你虽然没变出来，你已经浑身都是虱子了。接着就讲了，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再变下去？你有没有尝过浑身是虱子什么味道？
你没尝过这个味道，我也不想尝这个味道。就是他那时候拿杖都得
摇，拿杖都拿不住了，对呀、
啊，一摇一摆的拿。
他像鱼目混珠都不行了、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他说什么呢？
这是神的手段。
哎呀，这个你念圣经怎么能这样念呢？这个时候才需要请二山子来。
你先念。
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哎呦呦呦，好好痒，神的手段。”
那你说法老身上长不长呢？
法老啊，
他越痒心里越硬呢。
对呀、啊，浑身发痒，心里发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我跟你讲呢，二山子他做了一大堆这个多马讲故事啊，跟着门徒的故事。我老早就跟他讲，我说二山子，趁着你年轻有为的时候啊，多给我们做几个旧约圣经，那才精彩。
哦，他还没有做吗？
他没做。
你得告诉他，他现在仍然年轻有为，赶紧把旧约都做了。
他说他要跟主耶稣上哥哥茶山，还要等主耶稣钉了十字架。这主耶稣啊，被二山子讲钉十字架，因为他这个节目其实很久以前就跟着我们在这个良友之声的网站上面做。哎呀，他那个跟随主耶稣可是跟着是一天抵一天，一年抵一年，他也跟了三年半了，主耶稣还没钉十字架。当他要等主耶稣复活了，他再给我们讲旧约。可是我每次看到这些旧约圣经，我就说我们需要二山子，这里面太有意思了。
那实在他非得讲个十个月不行。
对，我可能需要给他点狮子，让他有点灵感。那你看我们这三个灾已经讲完了，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是这三个灾？为什么是这样的顺序？
那你从哪开始猜呢？
就是的，那我们再把三个比一比。第一个是河里的水，第二个是水里的青蛙，第三个是地上的尘土。第一个呢是人喝的，第二个呢是人住的，第三个呢是爬到人身上来吸人血的。你如果单从这个血啊、青蛙、狮子，你从这三个物件，有两个是活生生的动物，一个是死掉的动物才有的血，你从这里边去找呢，是好像不足以让我们能够领会什么。但你要是能稍微站远一点，把这三件事情从各方面比较比较的话呢，哎，我觉得可以摸索出一点东西来。
那你先告诉我们你摸索了多久？
我摸索了多久了？你想我为什么前几个礼拜拼命在那拖时间？
哦，终于想通了。
想不通，但是通到一个地步呢，可以混了，就跟这个行法术的一样。本来水呀，在创世纪里面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但是现在这个神的杖往水上一击打，你就看见不是有生命的物，而是有生，这个血肯定是代表审判的。它不是变成有生命的物啊，而是变成神对这些有生命的物的审判，变成被定罪的，变成一种死亡的生命，已经死掉的生命。所以圣经这里特别讲，鱼也死了，河也腥臭了，都变成血了。那刚才已经说过，这个第一件让我们联想起来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神用洪水毁灭天下，凡鼻孔里有气息的无一不死。本来圣经从头到尾讲到水，就是讲到生命的起源，生命的源头啊。最后我们在天上还有生命河的水，
包括主耶稣都是生命的活水。
那当我们看见水变成血的时候，神在审判我们什么？神从我们生命的源头开始审判。所以这个摆到第一个嘛。 这还好今天小贝不来，这个题目还是比较客气一点，小贝来就是蒙哥你这个乱讲。那我今天讲过了，这是猜谜啊，这没有什么。
不是，但是你开始先把这三个合一块，然后再分开来一个一个的讲。
对，这三个神经、啊、
然后水和青蛙有什么关系呢？
那个青蛙的审判你不要光看青蛙，你要看了青蛙去哪里。
那我还得看从青蛙从哪来啊。
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从水里来啊。亚伦把杖伸在埃及的江河池，埃及的诸水之上，所以他就是从这些地方来的。那你说这有什么意思？你首先不能把青蛙当个好东西啊，这是一个不洁净的。本来创世纪我们刚才讲了，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现在呢，水只滋生一种物，就是什么？不洁净的青蛙。那你说水和青蛙的关系是什么？哎，水这个我们生命的源头啊，已经变质了，要么就是血充满了死亡，要么就是青蛙充满了不洁净，这个就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状况啊，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审判啊。
哎，那为什么要用青蛙呢？用个什么动物不好呢？对不对？总有像我们这样的觉得青蛙总是看起来也没什么不好的，是不是？
出来的东西你要会跳啊，你要会蹦啊。那你尤其要注意它进到哪边去，那个地方是神在审判我们的地方，神审判我们的什么居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哦、我们的床榻、嗯、哎、嗯、我们的床榻、嗯、我们的炉灶和我们的团面盆、啊、
嗯，
我们的房屋，我们的卧房，
莫非你团面盆也能讲出点道道来？这有什么特别的呢？就是随便拿一个嘛，对不对？炉灶旁边那总得有些做饭的东西啊。
这个是为了审判中国人才写的东西嘛。我们的食衣住行啊，通通被这些水里上来的污秽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啊，给占据了，给糟蹋了，给沾染了。这是神要显出我们的状况。
这个角度比较特别，有点像，就是他最后进到哪里？嗯、
对啊，他这一点跟前面不一样。前面只是说没水喝，这里是讲到我们的生活的状况啊。
嗯。
我们可以有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说神之所以要用这些神迹来显出埃及人的不是，那是因为这些神迹代表了埃及人以及以色列人，当我们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我们生命里，我们生活里的一些在神看起来是应当遭灾的地方，被神
所定罪的地方，
哎，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的，就是为什么埃及人以色列人伊利。
嗯，所以这个是不是青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进来了卧房、床榻，
他往哪儿去？对，
炉灶和团面盆，
而且它的结果是什么？它到底有没有用处？这不但是虚空的虚空，而且是麻烦的麻烦呢、啊。上回的风灾过去了这么久，可是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尤其是 Galveston 仍然在处理善后，还在清这个风灾之后啊所留下来的那些污秽。那是非常非常浪费时间、嗯、
很容易得病的，对不对？
那当然了，你必须要带漂白水、嗯、你必须要穿雨靴，戴橡皮手套、嗯、啊！我一个朋友他就住在这个 Kima， 就是那个 Boardwalk 的边上。
嗯，
他说呢，这个水进来的时候呢，哎，风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大，总之这个海水就涨上来了、
嗯、
啊，上了你家的台阶，进了你家的客厅，穿过你家的厨房，从你家的后门出去了。来得快，退得也快。可是他说走了之后啊，那地上留了足足好几寸厚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又黑又黏又脏又臭的东西、嗯、到处都是。
嗯，
你就干什么？清啊清啊清啊、嗯、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没有一点可用的地方，就像这些青蛙。
对啊，以前我们在国内发水的时候也是这样，住在一楼的或者地势比较低的、嗯、那水一涨退下去就退下去了、嗯、那之后清扫起来墙上地上什么乱七八糟都有。
对啊，那还不算呢、啊、这个青蛙上来的时候、哦、你知道这所有的妇女同志啊，你知道毛主席这个话就不准，什么妇女同志能顶半边天？你哪个妇女同志见到蟑螂、青蛙、老鼠、苍蝇不叫的？
嗯嗯，
那整个埃及地所有的妇女同志都在那叫啊叫啊叫啊，受不了了、
嗯、这有点性别歧视，干嘛非要把妇女同志拿出来说呢？
你们试试，你试试看，你家里面有四个 你四个弟兄同志，对不对？
对，
一个妇女同志。姚弟兄家里面有一个弟兄同志呢，
是姚记。
姚记，对，姚记弟兄家一个弟兄同志呢，五个妇女同志。你把青蛙往两家送，你看哪一家的出的声音大？
好好，下回，这个叫有奖竞赛，这个比较有意思。
对啊，那肯定不是性别歧视，这是一定的事情。这事情从开头就讨人厌，到了结尾呢，就是让你一屋子满地遍地都腥臭啊。
嗯，
没有一点儿的好处。为什么？因为这个青蛙被神是定为不洁净的东西，神是派他来糟蹋我们四境的。其实你说。说穿了，谁是青蛙？我们自己就是青蛙，我们的生活就是青蛙，我们都是两栖动物啊！上帝碰碰，世界碰碰，好事不多吗？坏事不断。
嗯，
我们是水上也住，路上也住，哪边都住不久。活的时候讨厌，死的时候腥臭，堆的到处都是。你想想看，当年挪亚的时代，人在神的面前败坏呀、那整个地就一并。都跟着败坏，因为人的缘故，神把整个的地都除灭了。表面上看起来是神派青蛙来糟蹋埃及人的四境，实际上这个地球是谁糟蹋的？是人糟蹋的。今天大家环保意识就比较强了，你说这个地球上把哪一种动物除掉它就安全了？我跟你讲，是人嘛。那把哪一种动物放进来他就危险了，他就被糟蹋了、不是青蛙，实际上是人呢、那这是讲到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生活的审判，
好，
对不对？那第一个是对我们这个生命源头的审判，我们的源头已经是在死亡里面了，成了神所定罪的。这个是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活是污秽的，是腥臭的，是毫无价值的。
嗯，但是他死了以后才腥臭。
活的时候你觉得不腥臭吗？你去那个卖田鸡的地方去看看。
你要按圣经上的话嘛，对不对？你又不知道那个青蛙是那种看起来好看的青蛙还是不好看的青蛙。
管他哪种青蛙，我送你一筐子堆你到处都是，你回家看看腥臭不腥臭，你告诉我，这不可能不臭的。
我还是想着要把它杀了吃了。
好吧。
你按照圣经上的话讲的话，他只有十四节的时候，他最后说他们死了以后、聚拢成堆，他才讲遍地就都腥臭，前面没有讲他们臭啊。
好，有下次你过生日，我就真送你一筐子青蛙，你告诉我他腥臭不腥臭，还活着还蹦了。这玩意儿我告诉你，跟人一样，你说人是活着的时候臭还是死了以后才臭？他臭味不一样啊，可是从活的时候就臭。我们是从口臭到脚臭，讲的话也臭，行为也臭，没一个地方不臭的。
我跟你讲，这是我们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这个爸爸妈妈买回青蛙来，都是我帮着去杀的。
哎呦，你们还买青蛙？
那当然，买青蛙还都是属于奢侈品哦，很贵的。
今天找
偶尔吃一下，然后把青蛙头砍了以后，那个青蛙的腿还会蹦两下。
哎呦，
你还得拿管子插它气管，它才算死嘞。
蒙
哥真的没有杀过，没有杀过青蛙。
干嘛去杀青蛙？我活得不太烦、
为了做田鸡嘛。然后后来呢？后来这个上课，老师经常讲青蛙是有益动物，然后它专门吃害虫，不能那样。我杀的时候就手稍微有点，就有点这个，好像这个过意不去。
飞天
要是心实在是觉得过意不去的时候，就把那个买来的青蛙放了，那然后就被爸妈骂一遍。
你还放过青蛙？
放过呀，买回来都是活着。我们小的时候买的青蛙都是活的青蛙。
你稍微有点手软了，是不是？
就一回，对，后来想想不行了，这个把它放了，我就没得吃了。
好吧，狮子。你抓过狮子没有？
这个抓了，那狮子没得说，那不臭也烦。
耶和华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一讲到击打就是审判的意思，尘土、亚当就是从尘土做的。当亚当犯罪以后，神就说了，你必耕种自出之土啊，你必汗流满面才能得食，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如果你觉得那个还不够惨的话呢，这里还有什么？尘土变成狮子，同样是跟你同源同种的啊。所以你要讲进化论呢，是人跟哪一种动物呢关系最近？恐怕是人跟狮子关系最近。 那狮子和第一个神迹有什么关系，和第二个神迹有什么关系？看起来没关系，可是狮子是吃我们血的。
哦、oh, 耶、yeah.
上我们身上来干、嗯、你说它干什么？它要吸血啊，
吸血，
它要吸我们的生命啊，它要折磨我们呢、啊。我们生命的本质不但是灭亡是血，不但是污秽是青蛙，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更是劳苦愁烦呢、啊，就处处有事情跟你作对啊，让你不得安宁，没好日子过的。你看咱们小贝弟兄，换个钱吗？被抢，报个案吗？没人帮忙，好不容易证据收集了吗？警察一看说没用，回到节目里来呢，还要被蒙哥奚落。你说他到底干了什么事儿？怎么这么作孽？哎呀，不是了，狮子到处都有狮子，不管你干什么，嘿，他是寸步不离的折磨你。你出你入，你醒着你躺下，他都忘不了你，直到把你这个人吸干了。
嗯，而且这个劳苦是慢慢的来，一点一点的吸。嗯，
哎，这是一个神迹，这是一个审判，那浑身搞的是你难受极了。嗯啊，于是在人身上、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这是没办法的。你去找医生，你找谁都没用。
那是医生身上也有。
对呀、啊，你怎么办？有这么多的虱子在吃你。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看别人都有虱子，所以你觉得也没什么。
你怎么样觉得没什么？
然后你本来很痒嘛，对不对？你实在是很痒，然后你看别人也很痒，然后你心里就稍微舒服一点。
哎，听众朋友，咱们这个话不是要吓唬人啊。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到将来啊，在硫磺火湖里面呢、啊，哎呦，他讲到说那里的火是不灭的，那里的虫是怎么样？
是不死的。
这个狮子的灾呀、
啊！哎，所以我再岔开一下，嗯，所以有的朋友就说了，他说，嗯，如果我的好朋友、我家里人都到那去了，那我当然得去了。
你去陪他们干什么？
对不对？你就好比别人身上都有狮子了，那我有狮子也没什么，反正大家一起有啊。
这又不是来美国留学，对吧、嗯？你以为下到阴间下地狱是干什么？大家一起洗三温暖呢、啊？洗芬兰浴是吧？还有人替你按摩。那你现在亲人都在中国，你为什么不赶快回去呢？
就好比要是亲人都去坐牢，我为什么不去坐牢、
啊、亲人都落难、嗯、你怎么不赶快回去落难呢？
嗯 嗯
这话是糊涂话，你自己想想也知道，你回去不挨人家骂，说你回来干什么？你回来自己身上养活。
我在为那些亲人和朋友打抱不平呢。
你这个亲人和朋友，这个世界上最没道理的事情。圣经讲这个所谓的硫磺火湖，它还分成北京上海区吗？还给你分浦东浦西，对吧？一家人在一起喂虫子，一家人在一起喂狮子，有这种事儿吗？
那到时候还没有休斯顿了啊、
哦！你去找谁呀、啊？古往今来所有的凶神恶煞，
哎呦，
通通都在里边。
哎呦，这个讲的都笑不出来了。
真的笑不出来，你别这么想啊！
嗯，
你想你妈，我以前节目里面不是说过吗？你妈95岁到主那里去了，你98岁到主那里去了，谁叫谁妈，谁孝顺谁啊？
嗯，
你现在所看见的是肉身，我们将来不是凭这个肉身来认人呐、啊，他的灵魂呐、啊，到底是什么年纪，什么长相？你怎么去这个万里寻母祭呀、啊？那里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被罪所侵蚀的，是被虫挖了窟窿的，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满了虱子，谁还顾得了别人？你去地狱救母，一面走一面喊妈呀妈，你在哪儿啊？这真是做白日梦啊！你以为在地狱里边还有所谓的功德吗？还能够去孝顺吗？还能够去帮助别人吗？你别傻了。
嗯，
到了你死后，你在神面前只有一个身份，就是罪人。你只有一个活动，就是那里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你只有一个结局，就是永远的灭亡。
嗯，那我们怎么讲到这里来
了？哎，这就讲着狮子啊，这个当时在埃及、
哦、把那个将来的虫和狮子比的啊、哦，
埃及的权力就和将来在神审判的时候很像很像。
哎呦。
你有所有的人身上就满了虱子，你谁能够帮得了谁？谁能够救得了谁？没有办法的事情啊。
嗯，
但你说这件事情在当时来说，他们还可不可以忍受？显然还可以忍受，所以圣经就说了，法老呢心里刚硬啊。我们刚才也讲、嗯，他可能是一面痒呢，一面心里刚硬。
哎，你说这个跟青蛙比起来，怎么这个还比较容易忍受呢？
哎，青蛙至少不吸你的血啊，青蛙是大的啊、青蛙你敢呢、狮子你怎么抓呀？
不，我是说法老为什么忍受得了狮子，忍受不了青蛙、啊、
所以我的猜想我觉得还是有点道理的。
哎，你讲，
你这个青蛙一上来啊，那个妇女同志叫的他受不了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婆吵架。这个妇女同志她是不行了，她看见蟑螂看见青蛙了，整个屋子的人她就开始叫啊，那你受不了的。脑袋发胀。狮子嘛总还好吧，你养我养大家都养，对吧？就忙着抓狮子也没那么多时间尖叫了。所以我们在电影上看美国人跳的那个 disco 啊，迪斯科啊，实际上是埃及人发明的。怎么发明的呢？就是狮子来的时候，就是这一天发明的。大家都养嘛，你养我养，你抓我抓，就像跳迪斯科一样。这就是这是蒙哥的猜想。
啊、这个猜想，好好，下个礼拜留到小贝来批判一下这个猜想啊。哎呀，我就先不评论了。那你现在你要把这三个合一块，你怎么讲呢？
我三个合一块怎么讲啊？这个都是全地的人都有的毛病。我们生命的本源，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以及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在这里
是、那就是不管你什么人、
不管你什么人，你是埃及人、以色列人一样有这种毛病。
哎呦，
我们的生命只有一个方向，就是死亡，就是灭亡。我们的生活里面充满了污秽，从你的团面盆到你的宫殿，从你的身上到你的床榻，处处都是青蛙，遍地都满了腥臭。而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又使我们在走向死亡，在从尘土归于尘土的这条路上充满了折磨虚空。我们的年岁就是这样子无穷尽的耗费下去，直到我们归了土。这其实是一个神对人犯罪以后在地上的生活他的一个宣告，他一个他的实情给我们显出来了。你认为你每天在喝水喝水喝水，其实你每天在神的面前是哀神哀神哀神，对不对？我们的生命在神看起来是死亡的，是腥臭的，我们的生活是两栖的，是不洁净的。
哎，那我们有什么可猜的呢？你不是今天给我有奖竞猜吗？
跟我一起猜，你老不肯猜，你老要我猜，你光想着你吃青蛙，讲什么东西都你的结论都是吃青蛙。
因为我开始我就很好奇，这个血呀、青蛙呀、狮子这三样东西怎么可以、这三样东西怎么讲得到一块去？你结果没讲这三样东西，你讲这个，
对啊，你
讲的
别的地方来讲了，他就开始能够比较讲到一块了，因为确实他的对象不一样，一个是我们喝的，一个是我们住的，一个是我们自己这个取死的身体。哎，那当然，当神这样显出我们的不是，显出他要怎样审判人的时候，那人怎么样心硬啊？就是想要照样而行。我们只要能够行出来一样的东西，我们就觉得解决问题了。其实这个有什么好照样而行的？你要是能够把河里的血变回去水，那你才有本事啊。你要是能够把青蛙变回去蝌蚪，你有本事好不好？
对对对对对，他要是把青蛙又赶走，那就是有本事。
他这个照样而行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为什么照样而行？我们前面
没有办法，他在法老底下，他不做也不行、
他自己本能的就是这样做嘛。我们以前的节目讲过了，我们只要能够看出一点道理，或者我们要能够有一个实验重复照出来一些有点像什么 DNA 的东西啊，我们就说怎么样，没神。这个就叫做什么，法老不放在心上，法老转身进攻，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就这么回事儿。就你说这个审判是不是对着我们今人来的？是啊，这里面讲的相当完全的，你能想到他都跟你说到了。凡是这种所谓的科学想要照样而行来证实没有神，让我们来逃避神的审判的，圣经在这里说那个不叫科学，那个叫什么？行邪术。
行邪术的，
对，那个叫邪术。
说到头，这三个里头只有一个是从无生有，或者是从无是变成了。你看这个击打尘土、本来尘土是没有
生
命，
变成有生物。
哎，那后来行邪术就行法术的就做不来了。
这个无生物变成有生物，这你绝对做不来啊！你别的东西还可以骗骗人，像
前两个是本来有青蛙，他只不过把它忽悠过来。 哎，那他那个青蛙从江河到卧房啊，到炉灶上，这有什么讲究吗？
青蛙的东西代表进化论，因为青蛙这个生物它是有阶段性的，
从蝌蚪变成
从蝌蚪对吧？然后长出腿来，对不对？尾巴掉下去，然后跳到岸上来，这是进化论的人最喜欢搞的东西。阶段性的生物，这个青蛙对他们来讲，它不只是好吃，而且好用啊。可是你别忘了，神在这里讲话是非常讽刺的。你看他从水里上来了吧，你看他从游的变成爬了的吧，还会跳呢，哎，最后跳到你身上了。我们这个进化论的图画是从一个猴子稍微站起来弓着腰，然后慢慢变成一个人，对吧？哎，这里给你看见的图画是从蝌蚪变成青蛙，从青蛙上了你的宫殿，进了你的床榻，跳到你的身上，你就是那青蛙，你自找的，最后你死了，遍地腥臭。这是神替我们画的所谓进化论的图画，我觉得这个要比我们自己画的那个猴子变人精彩的多了。
哦，这个好用。哎，我觉得这个青蛙可以用来就好比这个毛毛虫变蝴蝶一样。
哦，
那讲到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可以这样讲啊。
他们进化论的人最喜欢跟你讨论这种青蛙，最害怕跟你讨论毛毛虫变蝴蝶。
哎呦，这个两个还有区别哦，我还真没
想过。这个有区别。哎，因为人的眼睛啊，只要它能够照样而行，它能够看出道理来的，它就说没有神。啊，青蛙这东西你看，它会自然的干什么？从这个变成那个，从水生变成陆生，我们只要把中间改一改，就从水生自动进化成陆生。你每次看到蝌蚪变青蛙爬上你家来，不管爬上你的床啊，爬上你的团面盆啊，爬上你的炉灶，你看他们显然也是抓去吃了，对吧？可能是吃青蛙从那时候开始的。他只要能够看见能够爬上来，他就说你看进化论在你眼前又推演了一遍。
就是
毛毛虫变，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他从蝌蚪变青蛙，每一步都会看得很清楚。
对，
毛毛虫变蝴蝶你就看不明白。
你叫任何一个进化论学者说这个毛毛虫，首先他怎么给自己做过窝，他怎么把自己吊起来又不会把自己吊死，对不对？而那根丝这么牢，然后他就把自己封在里边躲起来了，对不对？里边他到底经过什么样的变化？然后等你下次看见他的时候，哗啦，有翅膀，有颜色，有触角。飞上天去了。这玩意儿那真是变魔术，那真是从神来的神迹啊。这东西进化论的人就怕谈这个。
哎，我们下回就要问那个相信进化论的人，哎，这个怎么个变来的，是不是？哎，他们真的就不谈哦，真的是。
他就是整个的脑子就在想要照样而行，我只要能够把它怎么变出来的研究出来了，我就可以否定神。这个就叫做邪术，这个叫做心理刚硬，这两件事情没关系的。神怎么做的告诉你，不告诉你，你学会了你学没会，跟神存在不存在，这是不是神做的，请问他的关系在哪里？
一顶都是照样而行。
但是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浑身痒了，遍地都臭了，你脑子里还是怎么样，只想到照样而行，只想到要证明这个事情不是出于神的。
啊，然后要是照样行不了，就说将来我们还是有可能行得出来的。
对啊，你看
地球上行不出来，就到火星上去行。
是啊，行法术的。
总有一天把没生命的变成生命，有生命，是吧？
对，这个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的。有的科学家已经认输了，但是这个法老啊，心理刚硬，他不但不肯听摩西亚伦的，他连这些行邪术的人都不肯听。但是圣经很抬举他们，只要你愿意这样讲呢，突然圣经不说他们是行邪术，就说他们是行法术了，这样。这里面有没有讲究我不知道，那中文的圣经翻的就不一样了。
哎，不，这个你要拿到今天这个行法术的还是很小一部分才说这是神的手段。是吧？大部分那些人他都不这么说。
是啊，好了，今天这个节目呢可真是胡说八道。可是胡说八道归胡说八道呢，听众朋友你自己看看啊，这三个神迹以及法老的反应，行邪术人的反应，还有这些神迹所攻击的对象，所审判的方式，是不是与我们今天的世界非常非常相似呢？我想答案是很肯定的。你虽然不能把它连起来写成了一个这个掷地有声的成篇的论文了，可是我觉得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圣经，里面总是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或者让我们自己有一个深刻的反省，或者对于神的作为，或者对于我们所处的世界有一层更深刻的认识啊，这就是读圣经的价值。
只要有一点啊，让听众朋友想一想就可以了。
对啦。 但是讲到最后呢，啊，今天节目要特别声明啊，本节目本节目内容并不代表圣经立场。
哦，那你还讲什么呢？
是啊，
所以叫有哦，所以
有奖猜谜，对对，这些事情
今天特别可以这么用。
对，很多的信徒，很多的历史上这个是等于在中国商朝中叶所发生的事情，到今天这么多年呢，很多人都在猜想到底它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到底神借着这些要对我说什么话。那你只要有寻求的心，我相信主总是会借着这些的圣经啊来和你说话的，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泉源是原来是满了死亡的，是在神的审判之下的，我们的生活是充满了污秽的、腥臭的，我们这个取死的身体啊是充满了虚空劳苦的，我们的生命就这样一点一点被吞噬掉了。神把我们的实情显出来，你听不听呢？你心里硬不硬呢？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人跟神较力啊，总有输的时候。啊，这才第三个，上帝预备了十套把戏来对付巴拉。
你的意思后面那些就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有了哈？
哎，就是你可以从这个境况里面出来，神把你分别出来了。本来所有的人都是在这样的境况里面，可是有一些人当他成为神的百姓之后，他的生命有了一个新的意义，他开始有了不一样的体会，他也与啊这个世界上的人是不一样的了啊，就是以后我们就会看见的。
但这三个是给所有的人，就是我们世上所有的人，
对，
就其实都是这样。
哎，我们生命，我们的
生活
还有我们的肉身，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所遭受的劳苦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审判是什么，都讲在这里边了。好的，那题目我们今天达成任务啊，谢谢你到节目里面来，
还真是把三个都讲完了。好，那下回再见。
谢谢你了。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七章，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对摩西说，法老心里固执，不肯容百姓去，明日早晨他出来往水边去，你要往河边迎接他，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在旷野侍奉我，到如今你还是不听。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血，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河里的鱼必死，河也要腥臭，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耶和华晓与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就是在他们的江、河、池、塘以上，叫水都变作血，在埃及遍地，无论在木器中、石器中，都必有血。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亚伦在法老和臣仆眼前举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都变作血了，河里的鱼死了，河也腥臭了，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埃及遍地都有了血。埃及行法术的也用邪术照样而行，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埃及人都在河的两旁挖地，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耶和华击打河以后，满了七天。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我必使青蛙糟蹋你的四境，
河里要滋生青蛙，这青蛙要上来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上你的床榻，进你陈仆的房屋，上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炉灶和你的团面盆，又要上你和你百姓并你众臣仆的身上。耶和华晓与摩西说，你对亚伦说，把你的杖伸在江河池以上，使青蛙到埃及地上来。亚伦便伸杖在埃及的注水以上，青蛙就上来，遮满了埃及地。行法术的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而行，叫青蛙上了埃及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为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只留在河里呢？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吧，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于是摩西亚伦离开法老出去。摩西为扰害法老的青蛙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凡在房里、院中、田间的青蛙都死了。众人把青蛙聚拢成堆，遍地就都腥臭。但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对亚伦说，伸出你的杖击打地上的尘土，使尘土在埃及遍地变作虱子。他们就这样行，亚伦伸杖击打地上的尘土，就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有了虱子，埃及遍地的尘土都变成虱子了。行法术的也用邪术要生出虱子来，却是不能。于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都有了虱子。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对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不停，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荣耀你，我愿做那太阳为人有益，我愿做那大山向你永远坚定，我愿做那小溪为你欢唱。
请成就